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在评颂的时候，在诵经当中，可能我们不能真正的去体会什么叫软弱，但是我们在难处当中，特别是陷入绝境的时候，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知道前面怎么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体会到什么叫软弱。所以我们也感谢神，常常把我们放在一个绝境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神，让我们去学习依靠神。我们总是希望神让我们前所走这条生命路走得顺当一些，但是主耶稣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有十字架说明这条路不会一帆风顺。那有的弟兄姊妹遇到难处时，一祷告神听，然后就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有好多难处，包括我身上的一些疾病，我们怎么祷告神都好像不听。那为什么呢？就像是保罗说的，有一根刺夹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很难受，主耶稣就是不把这根刺拔掉。那为什么呢？因为神告诉我们，这根刺夹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有益处。那么为什么有益处？有什么样的益处？我们今天就借着刚才读过的哥林多后书的12章6到10节一起来分享。我们题目是够用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献在你的神座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你在我们当中行走，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看见你，也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就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身上的刺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身上的刺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第六节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保罗说，我即使现在夸口，那也不算狂妄。为什么呢？因为他夸的是事实，他说的是实话。他禁止不说，是因为怕别人把他看得高了。那夸什么呢？那其实从下面来看，从包括前面的保罗所说的，那就是他的属灵经历。他的属灵经历不是编造的，是事实。那么我们看一下前面的1到4节，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1到4节，我们读一下保罗他怎么夸口的。我自夸固然无益，我们一起来读，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保罗在这儿就说得很清楚，就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就自己夸自己，然后有什么经历没有什么益处，但是我是不得已的，不得不夸。他一直禁止不说多少年，14年，14年之前他就有这样的属灵经历，神把他提到了天上，就是红衣校尉，或者提到了天上第三层天。我们知道神就在第三层天上，天一共有3层，他 他在第三层天上到了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那就是神向他的启示。那保罗书信里面所有的教导都是神对他的启示。那他为什么到现在才说呢？这件事他不得不说了。为什么？这件事与贾师傅有关。在前面的11章12到15节，他提到了与这件事有关的，我们读一下。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我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就我现在所做的以后还要做，我现在所讲的道以后还要去讲，持守真理还要持守，该讲的还要讲。为什么呢？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寻机会人什么呢？就是下面要说的假师傅假使徒。这些假师傅寻找机会来抵挡真理，来毁谤保罗。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那从这儿来看，就是哥林多教会已经混进了假使徒，就是假师父，来教导这些神的儿女。他提到了撒旦，就是连魔鬼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撒旦他会很会隐藏，很会包装。为什么好多弟兄常常上撒旦的当呢？因为撒旦在我们表面看来他是光明的天使啊。如果没有属灵的分辨，里面没有真理，你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的猜疑是谁？那就是假使徒，就是今天的假师父。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这些假的使徒，他们的结局已经照着他们的行为已经得到审判。那么我们在这儿看，这些假使徒为什么能够装作这个仁义的才艺呢？因为他很会装。怎么装呢？他们常常在弟兄姊妹中间说他们如何如何经历神了，如何有异象了，看见异象了，有异梦了，好多时候都是编造的，是杜撰的。其实根本没有，甚至有的假的师父说啊，神是怎么呼召他的。那弟兄姊妹一定遇到过。那么保罗这些东西都知道，那保罗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所传讲的和保罗不一样，保罗是亲自从神那里领受的，提到第三层天上。所以这儿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分辨这个人是真的是神差来的还是假的。我们只有一样可以验证，那就是真理。他外面怎么装怎么表演，但是有一样他装他藏不住瞒不住，那就是假真理。所以我们在跟这些人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听他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能够发现他的破绽。所以要检验他们只有一样，那就是用神的道，用真理。那么现在哥林多教会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这一封信，前面有写过哥林多前书那封信，其实前面还有写过一封信已经失传了，那至少给哥林多教会写过三封信。那么哥林多教会现在出现的状况，是因为这些信徒听了假师父假使徒的教训，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也不会分辨，把这些假使徒的教训当作了真理，看成真理，反而呢轻看保罗，看不起保罗。为什么呢？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也写过， 就是第十章的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人是怎么去说保罗的。说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有的弟兄姊妹就说，一个信徒说保罗的信是又沉重又厉害。这个信不是相信的信，不是信心的信，是保罗写给他们的信里面那些内容，比如哥林多前书还有使传的那些信。信件里面保罗所讲的说又沉重又厉害，说这个人讲的道很扎心，但是见了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就是人长得不咋地，讲话还粗俗。这个言语粗俗不是，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粗俗的语言，是指的当时那个时代，因为有一些这个盛行一种哲学的理论，所以好多人就演讲了什么的都是高言大志，像那个哲学家一样很严谨。所以保罗呢不像他们，他们看不起保罗。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那在那儿牧养的一个阶段离开以后，那么慢慢的其他的这些假的师傅就混进去，那么时间长了以后，那保罗的道在他们当中可能就慢慢慢慢就淡化了，不相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觉得保罗他所讲的不像那些假的使徒听到耳里面舒服，保罗讲的道太严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一旦混进了这个假的师父假使徒来教导，这个后果就非常的严重。那后果我们可以看到，那信徒就慢慢偏离真理，信徒偏离真理导致整个教会就会荒凉，就会世俗化。所以我们会发现这儿的教会现在已经层出不穷啊，在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末后这个阶段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会有很多的教会会落入这样一个世俗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哥林多教会现在是非常的危险，那保罗就连续的写信，那其他教会写了一封信，那这个教会呢写了至少三封信。保罗写的书信在新约里面占了很大的分量，他有的是写给个人的，比如说 写给提摩太的，有的是写给教会的。那么写给教会的有几个教会保罗写过这个信件，注意过没有？保罗写给几个教会的信？十二封书信是有给个人的，有给教会的，有几个教会接收到了他的信件。我数一下啊，哥林多教会，还有罗马的教会，还有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七个，其实完全数，这边你看很有意思。保罗给七个教会写过信，那么我们再读这些信，那么给各个教会写的信的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针对性不一样。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去分别一下，我们发现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是最多，问题最多。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骄傲，骄傲自大，然后呢喜欢高举人，就像今天有些教会就高举他，一看那个人就抬得很高，好像他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还有呢结党纷争，还有是彼此告状，不仅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传道人跟前告状，而且告在了不信任的跟前，还有拜偶像，还有淫乱的事。那么在教会里面发生淫乱，如果不悔改要赶出教会，这就是哥林多 后书里边提到的，各流的应该是前书，应该是前书里面提到的。所以这个教会的状况是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因为真理出现偏差，真理教导出现问题了。那保罗呢就着急，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着急。那么这些信徒呢又不承认他是使徒的身份，所以他要借着这封信要强调自己是真的使徒，自己是真的神呼召神差遣，他所传讲的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是真理，也是这些弟兄姊妹应当持守的。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很多的一部分成分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说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呢与假使徒有关系，所以在前面保罗下了很多的功夫把这个假使徒他的这些真实的面目在信里面写了一下。那么保罗一方面强调自己是这个使徒的身份，同时他也在信里面承认自己的软弱。那么在第七节他就说，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才艺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被刺扎过？如果被刺扎了以后很难受，我赶快用针眼红药水把它挑出去。那保罗呢说的这根刺，那不是我们扎到这个身上的这个刺，这是一个比喻，就是像刺一样那么疼痛难忍。那这个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也听到有些讲法说这个刺是保罗身上的病，他们说保罗这个眼睛不太好，这个眼睛不好这个毛病就是这个刺。还有说这个保罗脾气有点急躁，性格也急，这是他的刺。其实刺是什么？这节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刚才我说的那些那就是假师傅他们的理解。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他就在那胡说，说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身上是什么呢？就是撒旦的才艺攻击我。这个刺是什么？是撒旦的才艺攻击他。撒旦才艺是什么？刚才十一章的当中他说撒旦的才艺就是那些假使徒，所以保罗身上的这根刺就是那些假使徒包括一些假弟兄对保罗的攻击毁谤，不是身体上的毛病。保罗说这个刺夹在他身上是免得我过于自高，那好像从这儿来看就是这些假使徒啊很有爱心，故意把这个刺放在保罗身上就怕他自高。那么这个刺其实是神借着这些假使徒夹在保罗手上，这些假使徒是为了毁谤保罗，让其他弟兄姊妹相信他们自己说的话，但是神也用他们的这毁谤来造就保罗，免得保罗自高自大，担心保罗骄傲。我们就是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不管就是我们多属灵，不管生命有多成熟，我们都不完全，就再成熟再属灵的一个弟兄姊妹他也不完全，里面一定有一些杂质还没有裂净，比如说骄傲，因为骄傲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亚当夏娃就是因为骄傲犯罪得罪神，然后呢众人都落在罪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的骄傲一出生就带着，这是罪性里面本来就有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谦卑下来，是因为主耶稣他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了新的生命，我们胜过自己的软弱。所以保罗也一样，他里面那么也有那种骄傲的成分在里面，那么神担心他自高自大，因为神亲自向他启示，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神给的恩赐越多，我们越要小心。有的弟兄姊妹因为神给的恩赐多，就开始骄傲了啊，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比别人强了。那么神为了让保罗能够谦谦卑卑地服侍他，在他身上放了一个刺，允许许可这些假的使徒来攻击，让他来依靠神。保罗自己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些假使徒的毁谤。那么在雅各书的4-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人一旦骄傲，那么实际上就站在了与神对立的一个位置上，就是与神为敌了，这个已经非常危险。所以神在保罗上加了一根刺，保罗这么谦卑，神都如此的待他，那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其实都有一根刺，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刺是什么。保罗他清楚，比如说我们确实身上的疾病可能就是我们的刺，我们身上的疼痛怎么求告神，神也不医治。那么我们感谢神，神就把这个刺加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在疼痛难忍的时候，我们懂得去求告神，依靠神。比如也像保罗一样，我们经常常受到一些其他人的毁谤，我们可能会听到，也受到一些逼迫，那么这些毁谤这些逼迫，我们怎么祷告都神都没有挪去，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身上的刺，那神就借着这些刺来造就我们。如果把这个刺拔掉，那可能我们就会骄傲，我们骄傲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神抵挡，到不了神的跟前。所以我们看到同样一根刺，这些假的使徒是来毁坏保罗的，这些人是毁坏我们的，但是神用这根刺用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走在神的赐给的生命路上，不至于跌倒，不至于骄傲，能够谦谦卑卑的，不自高，愿意靠近神。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身上的刺让我们真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要依靠神。那第二个方面，身上的这根刺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够用。保罗知道神把这根刺加在他的身上是为了防止他自高，他清楚是保护他，但是这根刺实在是让他难受，所以他就不止一次的求告神。他明明知道这个刺是神加在他身上是为了防止，是保护他，但是因为自己软弱，自己难受，还在求告神。我们也是，我们经常这样。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清楚，我们怎么祷告，神也不会听，不会为我们做这件事，因为神要留下来，来造就我们。但是我们在难受的时候还是向神祷告。那在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3次求主，不止一次。3次求告主，向主求说把这个刺拔掉，这本身就显出了保罗的软弱。如果他不软弱，说我自己能扛得住，他肯定不会去求。不要说保罗，就是主耶稣自己，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特别是在主耶稣即将被捕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也一样也有软弱。为什么呢？他虽然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以后，他又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人，那么他就受好多方面是受肉体的限制，所以他和我们人一样有活生生的情感。那主耶稣在被捕之前是最后一次到克西马尼园去跟神去祷告，祷告时候呢3次向神祈求。我们看他是怎么祷告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6章26到44节，我们来读一下。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我们继续。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以，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继续。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这是主耶稣在最后一次克西马尼园祷告，连续三次祷告的话都一样。从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是真的软弱了。他说：“我心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忧伤什么呢？他说：“倘若可以，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跟父神说：“这杯是什么呢？”这杯就是那个苦杯，这杯里面全是承着那个咒诅，神的咒诅。其实我读圣经，神有两个杯手里面，一个是福杯，一个是苦杯，一个是祝福的杯，一个是咒诅的杯。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神就把这个祝福杯的给我们，还有咒诅的杯，那么就是要承受神的咒诅，承受神的刑罚，那是不悔改的人。那主耶稣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就是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咒诅。只要我们信，我们身上的咒诅就他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就没有了，脱落了。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杯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他这个杯离开我。”意思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要上十字架，跟父神祷告。那主耶稣当时受到肉体的限制，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痛苦，有这样的软弱。如果没有这些经文写出来，我们可能主耶稣认为主耶稣不会软弱的，因为他是神，但是他也是活生生的人，有人的情感。他如果哪怕有一点办法，我就不要让我上十字架，更甚至主要去求，三次去求。但是他也知道，他也教导门徒，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心里面是清楚的，就像保罗清楚神不，主耶稣不会把这个刺拿掉一样，主耶稣也清楚他必须来喝这个杯，必须付十字架、上十字架。但是因为他的软弱，还是跟父神去求。然后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他束缚。接着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虽然软弱，虽然就是如果有可能不要让我上十字架，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想法，按照父神的想法。这是教会我们怎么祷告的。我们有时候有一种强迫症，强迫神必须来听我们的，按照我们的这个祷告去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最后成就不成就那是神，神不成就也是对我们有益处，是为了我们。主耶稣最后选择了束缚。 保罗也是三次求主叫这次离开他，主没有应允。然后他对主说，第九节，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姊妹，保罗知道加在他身上的这根刺是为了他的益处，对他有好处，但是因着软弱，他还是不住的下身去求，一直求了三次，让这次离开他。而主耶稣呢，并没有因为保罗你知道这个事不会拿掉，你还这么去求，而责备他，反而是去安慰，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像神就是这样，这就是神的怜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是我们今天常常受到神这样的安慰。神这个时候是安慰保罗，其实也是安慰我们每一个软弱大众弟兄姊妹。神安慰保罗，也安慰我们，他没有责备我们身上的刺，使我们特别难以承受的时候，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他和我们一起承担，他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他会把我们难处背在他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负他的轭，跟他轻轻松松地往前走。弟兄姊妹，如果去过农村的话，特别在几十年之前，中国的北方那个耕地啊，还是牛耕地或者马耕地，如果这个牛下了牛犊以后，生下牛犊以后，这个牛犊稍微大一点，那么怕防止它跑掉，那么这个它的母亲，这个大的牛，这个有个轭，就是这个脖子上挂一个东西，然后拉着绳子拉着犁往前走。那么这个小牛呢，一样也是脖子上有个东西拉着，有个绳子往前走。那实际上真正拉犁的是谁呢？是他的妈妈，是那个大的牛，这个小牛呢只是在旁边跟着走。我们就是这个像小牛一样，我们虽然在经历难处，好像也在耕地也在往前走，其实我们身上的重担已经转嫁给了主耶稣。那主耶稣说我这个恩典够你用的，那其实那就是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他保守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有平安，所以他赐下平安给我们，他会保证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胜过这些难处。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自己觉得真的承受不住的时候，难以应对的时候，主替我们承担，他的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靠我们自己根本背不动，但是主耶稣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显出了完全的能力，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就可以胜过自己的软弱。这就是主耶稣的怜悯。当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那保罗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接着看九节的下面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就是保罗的回应。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最怕别人说我们没本事，这个人没能力，对吧？这个人很差。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就特别怕别人说这个人很厉害，这个人很有本事，很有能力，真的怕。为什么？我们怕骄傲。因为我们信主以后真的越来越 认识自己的本相，认识到自己的无能、有限、渺小。所以我们这不是故意的谦虚，是真的知道，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根本坐不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口气息在，也是神的恩典，神怜悯我们。所以当我们真的夸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承认我们是不行不行的时候，那么主的能力就伏庇在我们身上，加给我们能力。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足够我们可以应对一切艰难的环境。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痛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就是保罗对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回应。保罗这样回应，其实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回应。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谦卑的，我们有谦卑的生命，我们所走的路有主与我们同行。所以真的，当有人攻击我们的时候，当听到有人在背后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当回事，不以为然，这些东西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响。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的咒诅、对我们的毁谤，其实会加在他们身上。他为我们挖好的这个陷阱，自己会落进去。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喜乐，因痛苦，以逼迫痛苦为喜乐的，这很不可思议。在受难受苦的时候怎么能喜乐呢？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恩典够我用。所以身上这个刺啊，我们要感谢神，扎在我们身上，他没有拔出去，让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恩典够用，真的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知道神他会替我们承担一切的痛苦。这个刺不仅扎在我们的身上，其实也是扎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替我们承受这种痛苦，他知道我们都有多疼，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没有拔掉，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这么稳当，不会因为骄傲被神拒绝，将来见不到他的面。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也感谢主你在我们身上放了一根刺，让我们真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也知道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就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软弱时候，当我们向你求告的时候，就求主你的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求主挪去我们的难处，只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在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路上能够靠你前行，胜过自己的软弱。感谢赞美主，听我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